成功的天国企业系列13。在之前成功的天国企业系列文章里，我们探讨如何将天国带进你的企业任务，典范转移，才能看见天国在生命中运行，借由活出神圣之爱，尊荣神，敬重人，好让自己处在成功的位置，找到天国任务，并且按着他的方式执行。进行至第13篇，也是系列的结尾，我们要来看对每位基督徒都是重要并关切的主题——财务丰盛。天国的金钱观。基督徒对金钱有极大差距的看法和感受，从相信神要每个人都成为巨富，到苦修士的认为要从污秽的马门中解脱，双方都找得出对应经节来支持自己对丰盛生命的理解。然而我们的王对于他所给予的丰盛生命可是怎么说的？耶稣对财富本身，对如何在生活中使用金钱，并且如何透过财物在地上推进他的国度，都说了些什么？主在约翰福音10章10节应许的丰盛生命，岂是单指属灵生命，或者还包含体与魂以及物质所需？答案其实在于用哪种典范看事情，也关乎如何看自己在地上的天国任务。让我们从天国典范来看吧。认识你独一的真神，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，这就是永生。约翰福音17章3节。耶稣其实是以这节经文来定义他在10章10节所说在神里面的生命，也就是说，若非活在他里面，就不会有丰盛生命。你可以有很多钱，却依然活得贫乏；你可以有很多钱，却没有成功的生命。如同我的太太朱蒂所说，贫穷不是没钱，而是没神。约翰福音10章10节里丰盛的希腊原文意思是极多，多到满出来，绝不是仅仅够用。神要我们拥有的是如此丰盛的财物，极其丰盛，多到满出来，为了在实践天国任务的任何需要上都得满足且有余。有些人会蒙拣选成为全国首富，但神要所有人都拥有多而又多的钱财，来实现他对我们的呼召。天国里没有缺乏，住在他里面便会以他的眼光看事情。金钱和财富也有天国任务，并非为了个人贪念。当我们越来越像主耶稣，便会意识到丰盛并不在于拥有的财产多寡，而是他在我们生命里有多少分量。有主在我们里面，便能汲取天上资源，在他的美好时机里得到所需要的一切。我相信这就是天国的金钱和财富观。财务丰盛的天国原则。如何得到丰盛生命？唯有我们住在主里，他也常在我们里面。日复一日，圣灵引导你我，一天又一天，我们舍己跟从主。当我们的生活和企业都需要丰富钱财，好实现天国任务时，如何以天国原则取得？以下这些原则是从神的话撷取而出，经由许许多多人应用后累积了惊人财富。所有美好事物都是凭信心领受。从神领受任何事物的途径是通过因信耶稣基督而得的恩典，从天国领受的一切所有，包括救恩和财富，都是凭着信心。如同路加福音12章所说，是你们的父乐意把国赐给你们。我们要做的就是求。祈求和带着相信的祈求不同。不少人能相信神所赐眼不能见的救恩，却难以在看得见的事上信靠神。无论是眼不能见的救恩，或是看得见的财物，都需要相同的信心。一些基督徒的目标是资产达到某种程度，就不需在财务上倚靠信心。其实神要我们倚靠信心生活， 参考希伯来书10章38节当代译本，而许多人却把凭信心达到财务富足当成 B 计划。这就是为什么主耶稣必须鼓励，甚至是强迫我们学着凭信心而行。多少时候神让供应的源流枯竭，为要让我们放弃仰赖进账存款，学习完全倚靠他，凭信心而活，按他的心意求。我们的确能知道神的心意，因为已在基督里显明，耶稣所说所行就是神的心意。不需要问医治、赶鬼、使死人复活、抚慰破碎心灵，或者供给穷人等等，是否合神心意，因为耶稣都做了，这些都是神在我们生命中的心意。要学习的是在当前的处境中寻求他的心意，发现神的作为，参与在他已动工的事上，而非要他赐福我们所做。他的计划已经蒙福了。求问、寻找、得到。有些事单靠祈求并无法达成，还需要寻找或是敲门。不断祈求吧，就会给你们；不断寻找吧，就会找到；不断敲门吧，就会为你们开门。因为凡祈求的就得到，寻找的就找到，敲门的就为他开门。马太福音7章78节。寻找和敲门的举动，不是为了让一位不情不愿的神帮你，是为了神要成就。有些事情单单向神求便可期待成就，有些事情需要寻找才能得到，还有一些事情是直到敲了很多门后才会实现。继续祈求，不停寻找，坚持叩门，直到领受耶稣应许的丰盛生命。富足人的特性之一是持续不懈。西斯和舒珊是企业主，他们在财务上凭信心而行，且先以祈求、寻找、叩门来领受天国任务和实现任务所需的资源。夫妻俩相信，无论神给了什么感动，假使他们积极但不着急地寻求引导，之后跨出信心的一步，他会提供怎么做、做什么的策略，也会供应资源。他们创始的多项生意和事工，都因顺从圣灵带领及心力感动。凭信心进行时，西斯与舒珊还会为之后的方向和时间表祷告，期待主耶稣的印证。要是财务出现任何短缺，他们会直接向神求，且以信靠的心等候，从不跑在主的前面，也不以偏离他心意的方式或时机试探神。倘若财务供给看似耽误了，就继续求明辨的心，看看方向是否正确，是否合乎主的心意。要是只得到下一阶段的部分财务或部分启示，并继续做当时能做的，但不会举债或硬要神出手成就他们的计划。西斯和舒珊是良善的管家，看企业及事工为神的赐福，而非自己所有，好好经营他所托管的一切。因着夫妻俩妥当的管理，神不断赐给他们更多，不仅使现有的企业和事工兴旺，还开启新的发展机会。两人学到了，神乐意给予我们心之所求，尤其是所求的出于他和他心意的渴望。当神为我们点菜，他一定会买单，只不过他保留如何付账、何时付账的权利。智慧、聪明、知识。任何与财务相关的事，神都希望我们寻求他的智慧，明白问题的根本和他要提供的解方。以为现金不够是问题，其实症结在于智慧不够，缺少了神。要进入他的同在，切切寻求他的智慧、聪明、知识，处理病根，才能解决现金流的问题。要了解什么是该做，什么人可以同伙，怎么去执行，关键在于智慧、聪明、知识，让我们知道如何呈现服务的最高价值， 并如何投资于人事物，得到最大回报。评估自己的价值。神赐予才干，期望你我好好用，直到主再来。所谓才干，包括特殊的能力、智力、与人相处的能力，甚至我们拥有的财务资产。想成为富有吗？数算，评估你真正的价值，有什么独特恩赐与资产的组合，如何用来推进神的国度。神要我们善用才干，这会是神在财务上赐福的主要方式。应用管家法则，在神给予的一切事物上忠心，他会加给我们更多。对那些宣称自己没有任何才干的人，他们现有的也要被拿走。切记箴言18:16，人的礼物为他开路，引他到高位的人面前。怀特和丽霞尝试经营不同的生意，一些小有所成，但没有什么是真的成功了。若要问他们的天国任务为何，两人只是摇摇头说，还无法确定。他俩为了赚钱忙得团团转，忘了先搞清楚该做什么。他们追逐金钱，而非追求天国任务。若有和当前经营项目不同的机会，夫妻俩也没有标准来分辨新的机会是否能推动他们更接近目标。没有目的地，怎能知道正在走的路到底对不对？他俩为了生意兴旺，在各式各样的行销方案上撒钱，却没有看到回报。可悲的是，那些追逐金钱而非追求天国任务的人，明知道手上的企业是神呼召他们经营的，却还在浮在沉。他们所需要的是找到正确的企业模式，开始获利。花时间到主前寻求天国任务，绝对值得。即便要花10年才发现，最终会让你免于白费气力的心痛。不要追逐钱，让钱来追你才对，先寻求神，他的国和他给你的天国任务。不要自己吃尽收成。圣经里提到果子，是收成或祝福的象征，我们得的钱财，是提供人服务的果子。然而不当自己吃尽财物收成的所有。摩西律法里这么说，以色列民的所有收成，并非只供给他们，有各种十一、奉献等要求，还有不收进田中所产的条例，要求他们留下庄稼和果子给穷人、寡妇和寄居者，参考利未记19:9-10。神要百姓慷慨济助，向困苦穷乏的弟兄松开手，参考申命记15:10-11。神要我们在他的财务上做良善的管家，把丰盛带入他的国，却不撇弃困苦穷乏者。敦乔和多利很清楚，他们不该自己吃尽收成的所有。有段时期，他们生意惨淡。在这样的情况中，多数企业主会将仅有的利润用来扩大营业。但是敦乔和多利把盈利拿去投资天国使命，并相信当他们愿意营建神的国度时，他会扩建他们的企业。就算夫妻俩已有几个孩子，主耶稣感动他们再领养一个。他们还担任一位年长邻居的法定监护人，并积极参与社区活动，看重公民责任。他们付出时间和金钱，协助那些能有效扶持小型企业的组织与团体，大笔奉献给致力于让圣经价值观重返政府和社会的非盈利机构，把企业的利润用于不同的事工。敦乔和多利在企业与个人生活之外深耕，神便继续赐福，得到顾客格外的青睐，一般不会对小型企业开的机会之门向他们敞开了，在政府和企业界得到表扬与尊荣。敦乔和多利在神所赐的财务上做良善管家，知道并实践不把他的供应仅给自己用，也用来祝福人。切勿试探神。基督徒如何试探神？ 就是随己意而行，却以神的话为自己辩解，这在怎么用钱上格外明显。许多基督徒企业主在财务不充足且没有从神而来的特定指示时，便买新车、置房产，甚至并购其他企业。这不是信心，这叫假设。他们在试探神按自己选择的方式和时间供应所需，天国可不是如此运行。神要我们求的是他的旨意行在地上，而非我们的，交由神决定他要怎么供应，何时赐予，学习按着他的心意活，而不是任凭己意。无论你能找到多少经文来自圆其说，除非先寻求他的指引，否则切勿在使用他的金钱上试探神。金妮创立了技术服务公司，头几年就以自家地下室为办公室。大部分员工都在客户的公司工作，他不需要额外的空间。因着行政支出和水电、房租等间接成本都保持在最小额度，营运一开始便能得到不错的利润。随着业务扩展，金妮很想搬离地下室到正式一点的办公场地，即便目前不需要，客户也不在乎他从哪里经营。金妮打算迁入正式办公场地的主要考量是想要有更专业的形象。既然生意还不错，他就决定租用办公空间。纵使租金很高，金妮相信他是凭信心而行，不是试探神来供应租赁的费用。他很快就付不起租金，才发现神的时间表和他的计划不同。更麻烦的是，租约规定他不能转租，金妮就这样被他负担不起的办公室绑住了。想要和需要办公空间是合理的，不过很多企业主做的经营决定是基于企业形象，而非实际需要，还这样说服自己，神不是要我们有丰盛的生命？除非企业有的都是最好的，别人岂不是会认为我们有贫穷心态？遗憾的是，神的计划、时机和我们的不同。如果金妮先为租用办公室祷告，等候神带领他到恰当的地点，或许能租到负担得起的空间，就算看起来没有他想象的那么好。我们有时候需要换个几次，才能得到理想的办公室或车子。神的应许是将你心里所求的赐给你，参考诗篇37篇4节，却没有应许何时或如何成就。做出重大决定后才硬要神按着我们的意思和时间表供应，这不是信心，这是试探神。但切勿试探神。不要欠债，只要彼此相爱。神不希望我们背债，债务是个可怕的老板和担子。相较于耶稣应许的丰盛生命，所负的担子是轻省的。富户管辖穷人，欠债的是债主的仆人。箴言22章7节，我们身为上帝财务资源的管家，必须确认凡事按圣灵引导而行。若非听到神的指示，不要借贷；若非听到神的指示，不要投资。对于债务要格外谨慎戒惧，诚如罗马书13章8节所说，凡事都不亏欠人，唯有彼此相爱，要常以为亏欠。当你我学会住在主里面，寻求他的带领来使用这些成功理财的原则，我们就能行在耶稣应许的丰盛生命中。成功的天国企业系列告一段落，这13篇文章浓缩了我多年的观察、思考、经验以及来自主的启示。欲更多了解这个主题，请参考拙作《成功的天国企业》。此时，我愿为读者们祷告，让这些文章推动你尽心、尽性、尽意、尽力寻求神，发掘自己的天国任务，不是为主而做，而是与他一起执行，与神同在的丰盛生命能进入生命和企业的每一个领域，使你手所做的工尽都顺利。 期盼诸位铭记，天父乐意将国赐给我们。愿我们继续前行，把主耶稣的帐幕带往所要去之地。愿神赐福，凡事兴旺。奉耶稣大能的名祷告。